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了路德记的第一章有关人生的抉择，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悲凄惨的一个家庭，不过因为两个妇人做出了他生命重大的一个抉择，愿意选择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机。在前年的感恩节，大家可能都忘了，我讲的信息是用了路德记的这个第二章来分享了蒙受恩典的三部曲。我说到第一，神就是恩典的源头，但是神也愿意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然后他当然希望所有的人会回应他的恩典。那昨天我的外甥举行了他们的婚礼，我们非常忙，但是忙得很开心，那想到过了两天就是情人节，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研读路德记第三章，从圣经里面了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这卷书如果用一个词要来做主题的话，我们可以说第一章第一章是抉择，第二章我们称它是恩典，到了今天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称它是无私的真爱。其实在这个60年代有一个女歌手叫做 Shannon、叫做 Sharon DeShannon、Jackie DeShannon，那他那个时候唱的这首歌最出名的歌曲就是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如果你跟我这个年纪你应该听过这个歌。那今天其实每一个的社会都在提倡爱，因为这个世界最缺乏的也就是爱。虽然大家都说爱爱爱，可是今天的人对爱是非常的吝啬的。那我们就问，什么样才是爱呢？今天很不幸，经过好莱坞、大众媒介甚至流行歌曲，把爱渲染成什么呢？有人说爱就是一个我想不行的，我每一次举手你就给我爱好吗？ OK 就是一个情欲的借口，或是说它就是一个你要什么我要什么的一种的欲望的清单，或是说它是一场纯粹生意上的一种交易，甚至是我们同居的一份合约。我曾经听过以下对爱的形容，下一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他们说少年人爱在口上，中年人爱在行动上，老年人什么都不能够做就爱在心上。 下面一章，如果没有人爱你，那当然是你自己的过失了，所以如果没人爱你，怪的是你自己。下一章，为利己而爱的爱不是真爱，而是一种欲。爱你自己，同时不要忘记爱人，因为不能爱人的人并不会理解怎么爱自己的。真正的爱不是只是爱某个人或是某样的东西，它应该像阳光无所不照，或是说像雨露一般无所不折。可能以上对爱的定义不是每一个你都能够认同，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对爱的这个形容呢都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无私的。今天世代所提倡的爱刚好相反，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都是自我中心，以自己为出发点，都是附带很多的条件，都是有与利益有关的细节， 但是呢，在路德记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三个人物，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显出了一份真挚无私的爱，就好像这个属世的当中里面有一股清流，无私真爱是一个幸福家庭的基础。所以现在就让我们逐一的用这三个人物去体会一下他们所付出无私的爱。但在这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与我们同在，虽然今天的 technical 不太操作，那是愿你自己帮助我们啊，不会让聚会太影响。让我们像诗歌所说，我们去到耶稣的跟前啊，耶稣的跟前，让我们来聆听，来接受你对我们那种毫无保留的爱。求主啊，在这个时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安静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拿俄米这一章，开始就说到这个婆婆拿俄米对她的媳妇路德有一份主动的这个的关切，她盼望路德能够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他愿意路德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丈夫啊，让他能够得到幸福。那这是很难得的啊，因为是拿俄米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来看哈，第一节他是怎么说？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拿俄米是希望路德能够享福，拿俄米并不是为他自己来打算，为他自己来谋幸福的。很多父母啊，你问他都是说：“哦，我为了孩子啊。”各个华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毕业名校，有高薪的职位。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希望自己就可以在人的面前可以感到自豪，跟人家说孩子去了哪里，孩子做了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别人那种羡慕的眼光，引以为荣。我们都说是为孩子的，但是多少时候是为自己的呢？或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们啊成家结婚，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希望能够抱孙弄孙，对吗？有人寄后相登啊，有人在别人自己走出去的时候，哇，几代同堂就头抬得特别高。像我的父母以前常常唠叨我，不管黑人白人，总要讨个老婆，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他说这是我的责任。注意啊，生男孩啊，女孩不算的，说娶了一个生的女孩也不行，他要男的。所以啊，很显然在我父母的心中，他关心是自己抱孙的愿望能够达成，而不是我这个人幸福吗？人的天性就是自私，我们先为自己想。但是我们看到拿俄米是无私，他的无私真爱表现在哪里呢？他为别人着想，他不会想要捆住他的媳妇，他愿意放手让他找到他的幸福。你知道一个人啊，越为自己啊的幸福来谋算，我坦白告诉你，最后越活得不幸福。你越为自己找幸福，就是想到我怎么幸福，我告诉你，最后活得很不幸福的。我曾经读了一个这样的一段话，题目叫做 How to be miserable， 怎么样活得悲惨呢？里面说，你只要为自己想，常常跟自己讲话，尽量用我这个字来做开始，要注意别人在说你些什么， 你要求别人要欣赏你，你要常常怀疑周围的人，对一点小事都很敏感，而且你不原谅别人对你的批评，你总要坚持人要同意你尊重你，如果不感激你的人向他生气，不要跟他做朋友。别人如果加给你的责任，你设法逃避，尽量不要帮助任何人。你要活得悲惨，就照着这个清单去做吧。其实拿阿米替路德找一个归宿，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威胁。为什么呢？他让路德找到幸福，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他已经老了，他穷啊，他老公死了，孩子死了，他孤苦无助，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的媳妇愿意跟着他，与他来终老照顾他，这是多么好啊，何必要节外生枝呢？如果路德真的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嫁了给别人，那拿阿米可能又再度陷入自己的一个孤单生活里面了。况且谁能担保路德新的丈夫会愿意像路德这样对待自己呢？她嫁了给新夫，那拿阿米是前夫的母亲，那这个姻亲关系又隔了一层呢，所以她入后的生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人呢、啊，越活到老越不肯放手。我们把所有的安全感呢、啊，都放在儿女或是周边亲人的身上，你不能够走，你要照顾我。但是拿阿米仅能因为对路德的爱，他因为要替路德的前途着想，他愿意放手。以前在我的卧房挂了这么样的一个壁画，上面写着什么呢？ If you love someone, set it free. If it come back, then it's yours. If they don't, they never were. 但是人往往相反的，人在我们至亲的关系当中里面，也不自觉的掺杂了自己个人自私的成分，我们总是把最爱我们的人留在身边，对吧？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小孩不愿放手，到了儿女成人有自己的家庭时候还是这样，整天管东管西，希望那个儿女呢打探电话就是唯命是从。自私的爱需要占有别人，去捆住别人，无私的爱是放手，主动为他的将来着想。不过为别人着想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啊，你虽然这样做却被别人误会，却被别人不感激。有一对老夫妻啊，刚刚呢在家里面庆祝完他们50年的金婚周年，所以呢亲友都散开离走了，那两人呢在厨房餐桌上面呢就坐下来歇一歇，因为都很累了。老先生就起来给太太泡一杯很香浓的茶，打开一条新的面包，然后呢把头一片就是面包皮啊拿出来，就涂了一层厚厚的那个牛油，就拿到太太的面前。可是突然之间老太太爆发了，她尖叫，她说，我嫁给你50年，你每次都要我啃掉面包皮，我受够了，难道你不替我着想吗？然后老太太继续在那边唠叨唠叨讲个不停，老先生一副很无辜的表情。终于等到这个太太停下来的时候，老先生就很难过的跟他说，面包皮是我最爱的部分，我每次都让给你了。弟兄姐妹，尽管我们为别人谋幸福，别人还是说你怎么，你撇弃我了，你不理我了，你现在怎样了等等， 不一定得到你想象当中里面那种回应，甚至于被了解。但是真爱是无私的，管他怎么样想，我们要学习，要为别人来考虑，别人来着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德，除了拿阿米，我们也可以从路德身上看到无私真爱的另外一种的表现。当这个拿阿米把他的计划告诉路德之后，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啊，你等到波阿斯睡的时候呢，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然后呢躺卧在他的脚。然后路德怎么回应呢？第五节，路德说，凡你啊婆婆所吩咐的，他说我必遵行。我相信很多人啊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都不太理解，觉得这个拿阿米怎么想到这种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去勾引男人的这种的方法，或是说这个路德也实在太大胆了，很欠缺这个女性的这种矜持哈，那不是很破传统啊，你深更半夜去到访一个异性睡的地方，还要掀开他的被睡在他的脚边哈。那也许我们需要先解释一下当时这个犹太人这种风俗的这个背景。首先如果有机会你翻到这个旧约的申命记第25章，那边提到有一个叫做小叔制度啊，小叔制度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男人他去世了，死的时候没有留下儿子，那死者的名字要透过他的遗孀，就是他的妻子寡妇，跟另外一个亲人，比如说是死者的弟弟，流传下去的。那寡妇呢，也要需要透过很至亲的这个亲属为旺夫来留后。所以这种小数的制度哈，除了让这个死者的名字可以继续留存下去之外呢，它也有经济的因素，因为当时的妇女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你的家产呢，如果她嫁了给外邦人的话，你的家产基本上面就去了给一般异族的人，所以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小数制度呢，可以想成是一种爱的义务。那当然今天社会啊，有别种的福利，有别种的救济，那就不再需要这种律法上面的保障了。另外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这种打谷场啊，都是在这个山坡上面，小丘上面的，所以每当下午就有风啊刮过来呢，就把那些糠秕吹走，然后下来的就是那个稻谷，所以一直到日落。所以因此啊，当这些人忙了把这个稻谷打好之后呢，所有的男人在收成的时候都会举行庆祝，就是喝酒哈。那打谷场是一个圆形的哈，所以到了晚上呢，为了防止那些野兽来偷吃啊，或者说盗贼啊，所以他们呢，所有男人都是大家啊围着那边去睡觉，然后呢头是靠着这个谷梁，然后呢脚在往外伸的，有点像那个脚踏车的那个车轮的样子排一点。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路德到了晚上才去这个河场，因为他们都睡觉了，然后呢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掀开这个伯阿斯的背啊，因为那个脚是这样往外伸的。至于这个掀开这个衣襟啊，有特别意思，是因为当时的女子要出嫁的时候，做丈夫的就要把这个外袍盖在这个新娘的这个头上，表示愿意一生要来荫庇保护她。所以圣经说，当波阿斯半夜醒来发现路德的时候，他并没有责怪这个路德他反而称赞他的行动，就更证明拿尔米和路德的计划和行为完全没有违反当时的犹太风俗所容许的。那波阿斯为什么称赞这个路德呢？因为他看出路德的顺服，路德所做的也是一种出于无私的爱，因为在第10节波阿斯对他说，女儿啊，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换句话说，路德你有很多选择的，可是你愿意选择什么？选择顺从你的老人家。弟兄姐妹，无视正爱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什么呢？甘心顺服，完全顺服。就像路德去到波阿斯的脚前求他来遮盖，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这样顺服在耶稣的脚前，让耶稣来抚庇我们呢？可是在今天这个自私的时代，在家庭中啊，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夫妻是不愿意委身的，更不愿意彼此顺服。昨天在婚礼里面，同样的看到我的外甥跟他的太太也是重订这个盟约，你愿意把你的将来交出给你的配偶吗？很多时候不会的。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夫妻啊，虽然结婚在一起，可是各自为各自谋算，各自为想自己的将来。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彼此为了银行户口来争吵，为了公平，他们彼此要把自己所赚的薪水某一个比例摆在一个共同名字的户口上，但是每一个人都还有自己的私人户口。结果怎么呢？整天去猜疑对方有没有用了公家钱，所谓动用公款。你说一个家庭里面，你有你的我不告诉你，我有我的不告诉你，然后呢合作，我们就把薪水的每一部分摆在一个account，这个account才是属于你跟我。弟兄姐妹，你觉得幸福吗？如此不信任可以共处吗？我也曾经辅导过另外一对夫妻，做太太的知道自己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还有父亲母亲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呢？他打电话常常跟我埋怨，我的丈夫一点都不顾家，但是他自己同时也不肯放弃他的工作。我就劝他，你的孩子在青少年期的成长很需要你，你为了要维持夫妻的关系，你可不可以考虑暂时放弃不去上班一段时间？可是这位太太跟我说，这样很冒险啊，如果我不去上班，不能够保持我那个累积工作经验，将来丈夫跟我离婚，我岂不过是没有谋生的本领和能力吗？好像听起来很有理，我心里面很难过。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在整天盘算着将来离婚会怎么样，请问这种的婚姻生活美满吗？同心吗？同床不是异梦，各怀鬼胎吗？你会快乐吗？从结婚就先想到那个离婚的结果，我告诉你最后的结局肯定就是离婚，因为这个目标是你立定的。路德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本钱的一个女子，年轻美貌殷勤能干又孝顺婆婆，她去到伯利恒短短的时间啊，大街小巷都知道这个是一个贤妇，这个是一个不是贤懒的贤呢啊，贤德的贤呢 ？OK， 是受人称赞了。路德可以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对吗？他不是要跟过来的，但是他不管拿俄米怎么样，他还是委屈的嫁给一个老头子波阿斯。那么，说波阿斯老头子呢，整天说女儿女儿，显然那个年龄给他大了一截。年轻美貌的你，他没有看，他就嫁给一个老头单身汉。 可是像拿俄米一样，路德放弃为自己的幸福的机会，他选择委身顺服，他对他婆婆的爱也是无私无己的。拿俄米因为无私的真爱，他不想占有捆绑住他贤德的媳妇。路德也因为他无私的真爱，他甘愿顺从，就选择留在他婆婆的身边照顾他到老。可惜的是，今天很多家庭破裂，是因为每个人只想到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作为，所以牺牲了家庭信仰，不肯委身到底。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基督徒离婚率也是很高的因素。 Robertson McQuarkin 是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他是一位出色的圣经学者、作家、讲员，他也在日本宣教12年。正当他一切都在高峰期的时候，他的结发太太被诊断患上了 Alzheimer's disease 失智症。他眼见自己太太的记忆力衰退，失去这种自理生存的本能，完全要占赖别人全天候的照顾。很多人就建议把太太送到疗养院，你继续在学院里面很繁重的服务，但是他坚决不肯。最后他选择什么呢？辞掉那个院长的职位，留在家里面来照顾他的太太。1990年，当他站在学院这些的老师、同工、学生的面前来报告他自己辞职的消息时候，他说了这一番感人的话。他说，我人生面临过很多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刻，很多的决定很难做，但是我这回辞职的决定是最容易做的。因为当我发现我那位患病的太太，只有当我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感到开心平静，不然他会害怕惊叫，他会不安，他会乱发脾气，而我一在场他就笑，就感到满足。那时候我知道我太太需要我全时间的照顾。他说，这有什么难呢？我妻子为我的家庭奉献了40年，使我能够这么样的称心如意的服侍神。我即使再服侍他40年，也报得不了了。况且，我想起当初我曾经在神的面前给他所起的誓，无论健康，无论疾病，除非死将你我分离。他说，我是一个守信用的男人， I am a man of my word。 他的这个感人见证故事写成一本书， The A Promise Kept。 沃本森院长辞职之后，亲自在家里照顾太太多久呢？不是5年，不是10年，25年。英姐妹，25年，直到他太太在2003年去世。所以他跟他的太太长相厮守共53载，最后他自己于2016年安息主怀。弟兄们呢，你能够像 Robinson 院长这样爱你的太太吗？你要他顺服你，你用什么来保证他要顺服你呢？你肯做同样的决定吗？你能跟着太太说 我愿意。你现在对着你太太，你肯跟她说吗？我愿意做同样的决定，照顾你，因为 I am a man of my words。 你都不肯，你凭什么要求他要你千依百顺呢？为了爱，有人甘愿受困，不离不弃。院长做到了，路德也做到了，我们能够做到吗？能够委身到底吗？这样的爱，那才是叫做真正的爱。那最后我们来看伯阿斯。圣经记载，伯阿斯了解路德要求之后，他的回应也是肯定的。同时伯阿斯明白自己不是他最自信的这一个亲属，但是他说，如果那个人不肯没关系，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我们需要了解哦，作为一个代赎者的这个责任呢、就是要用钱去清赎赎回他已经失去的土地，这事本身就破财了，对吗？没有什么利益回报的，你赎了这个地，花了不少的钱，最后的名字不是你的，还有你还要娶他的寡妇为妻，给他留个后，那将来真的生了儿子之后呢，那个儿子也不属于你的，是属于他的那个死去的前夫的。总而言之哈，波阿斯要做的东西呢是吃亏啊。广东人说洗白呀，你肯吃亏吗？今天人最怕吃亏，最怕吃亏，每一个人都不想吃亏，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计算，我不给你机会辜负我，我不亏你，你也不要亏我。保罗怎么劝诫那些哥林多信徒呢？他说，你们不要互相诉讼啦，还告到那些不信的主人人的面前。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句话今天来讲是一个神话，不是圣经真理，没几个人肯的。可是的，今天的人讲求是公平啊，不讲爱，要得到回报他不讲牺牲，所以为了公平公平，结果就告到法庭了，就今天很多法庭的诉讼。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是这样，夫妻之间是这样，两个人成立了家庭，好像是各个合股投资的公司，样样都 50-50 一半一半，无论怎么分配财务，怎么管理家务，怎么样来抚养儿女的责任，我煮饭你就得洗碗，我135陪孩子做功课你就得246陪他们，如果岳母不能够住这里，婆婆也不能够住这里，你给了500块钱寄给他父母，我也要把500块钱寄给我的父母，计较算，不愿意做牺牲，我不愿意受吃亏。曾经听到这样的新闻，有一位49岁在 New York 的医生叫做 Richard Batista， 他曾经在2001年捐了他的一个肾给他的太太 Darnell， 到了2005年他太太要提出离婚，所以这位医生就聘了律师要告他太太，你要还我$1,500,000作为我赔偿我捐了给你的肾，要么你现在再把肾还给我，你爱我我就可以把肾给你，你不再爱我，我连我的肾我都要回来，我不能吃亏，我不要便宜他人。这种爱是带有条件的，讲求利益，索取公平，这是自私的，这不是务实的。 今天早上我请名人大人我们唱一首是广东歌，听起来很特别对吗？那词稍微改了，是什么呢？爱是不保留。可是今天的社会，今天人与人之间，夫妻之间都非常有保留啊，不肯为了爱多牺牲一点自己，或说甘愿吃亏。你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请问你有什么保留的？大部分就是为了工作，我告诉你，我都劝得无所劝了。十个家庭里面九个半都是因为跟这个事业有关系的，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波阿斯不一样，他为路德多走一里路，他没有保留，他是无私真爱的表现。1987年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丹麦电影得了奥斯卡奖，叫做 Barbet Feast， 芭比的盛宴。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当初，这个巴黎发生了内乱，所以呢这一个芭比他就逃亡到了丹麦这个日德兰岛最北的那边。那边呢是有一群呢活得非常生活清苦的清教徒，那芭比就在村庄里面去照顾两位老牧师的女儿，没有出嫁，一生都是这样，他当他们的佣人。这两位老处女哈，生活是非常刻板单调，他们每顿吃的是清水煮的咸鱼，因为地方很冷，把鱼呢腌了之后挂了之后晒，然后呢就用一些面包跟配了一滴酒，一滴酒因为清教徒一滴酒，那做一个面糊，吃个面包用个咸鱼面糊来度日。然后呢到了主日，清教徒的这个村越来很多人死了，剩下不少的一小群的人呢，他会就聚在一起，然后唱诗歌敬拜上帝。那芭比在这个村里面服侍这一批人12年了。到了这个老牧师去世，老牧师那个继承百岁的时候呢，他们呢同时芭比就受到突然从法国寄来的一封信，告诉说他朋友给他买的那张的彩票中的大奖，说他赢了10,000法郎。那对老牧师的女儿看到这个芭比这个事情，为他非常高兴，但是他们也知道了事实来了，芭比就快离开他们而去了。那芭比为了要答谢这两位妇人救命之恩，就愿意为村子剩下的一小撮的这个清教徒来举行什么一顿丰盛的晚宴，好像最后煮给你们吃吧。芭比为了要这一顿的盛宴的预备，他说我要先回去法国打点购买材料，所以呢故事就说他怎么从那边用那个船呢，渐渐的漂浮过来，全部堆满了一些哇好奇怪的食物。对我来说电影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盛宴的当天，看到芭比在厨房煮出来各种的珍馐百味，我看到这里口水都流出来了。看一道道的名菜就上桌，给这些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吃过这样的吃面糊度日的清教徒，包括海龟做的汤、鱼子酱薄饼、鹅肝让这个鹌鹑，哇！电影结束的时候呢，送走了所有的人离开，这两位姐妹回到这个屋子，看见忙了几天的这个爸坐在那里休息，他们就上前去答谢他的新郎。他说你哪来的巧夺天工的厨艺呀？以后你回去巴黎我们会很想念你。芭比的回答是很惊人的，原来他是在巴黎最高餐厅 Café Anglais 里面当主厨的，他把他所赚回来的彩票得奖的10,000法郎全都花在那一天晚上的盛宴上。他自己的亲人都死了， 他也没有想要回去法国，他愿意留在这个穷的村子里面继续服侍这一小群的清教徒。真爱是不计算代价的，真爱是毫不保留的。一万一万的法郎全部花在一顿晚宴给十几个人吃而已，你肯吗？他甘愿付出了，这个是高级餐厅的主厨，但是他服侍这些吃面糊的人12年，倾盆而出。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A house is made with walls and beams, A home is built with love and dreams。 一个幸福的家庭不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房屋，幸福的美满是靠着里面那些人的爱所建立的。真正无私的爱也就是像神的爱一样。今天的故事我们看到三个人物，一个老年寡妇，一个中年单身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他们都共同有一个特征，显出无私的爱。拿俄米为路德的幸福着想，她愿意放手。路德为了她的婆婆，她愿意照顾她，她冒险，她愿意受困。伯阿斯她不怕吃亏，她甘愿不保留的献出她的爱。这个在黑暗混乱的时代，四世纪的时代，也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像明光照耀。今天我们要剥饼，如果你看路德记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到路德为了要去见伯阿斯，他要做点准备啊。那圣经家就认为啊，他这种行动也是我们形容罪人怎么到的救主的面前。他路德沐浴等于罪的赦免，他抹膏我们有圣灵充满，他换上了衣服我们穿上公义的白袍，他下到这个床上面睡在伯阿斯的旁边的硬币，我们也如此去到主的前面。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做了牺牲，他也毫无保留，他把命倾倒以至于死，他的爱也是无私的典范。我们为剥饼，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常常说爱，但是我们是要求别人爱我们，我们不是愿意付出爱的人。我们领受你的爱，可是主呢，我们根本一点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所以你借着这个饼和杯常常提醒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我们是被爱的，因此我们也要爱别人。主啊，让我们体会学习你那种牺牲性的爱，流血鞭伤致死。求主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再度挑换我们里面冷落的爱，激起我们的那种热情的火，像你一样学习愿意牺牲毫无保留。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